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在上周四呢，也就是7月28号，香港的当红男团 Mirror 呢，是在进行第四场演唱会的时候，在红磡体育场啊，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事故。那当时呢，是有一部重达600公斤的这种大型的 LED 屏幕呢，是突然从舞台的高处坠落，然后砸伤了2名舞蹈演员。那其中呢，有一名舞蹈演员的伤势还是比较严重的哈，据说他的是脊椎受到了伤害。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澳洲的注册土木结构工程师，同时呢，也是注册建造师陈可，为大家分析一下在香港红磡发生的这次意外背后的原因，以及呢，我们澳洲对这种临时的舞台结构有什么样的要求。陈可，你好。
你好，铃木。
陈可，我相信你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在红磡体育场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哈，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个惨剧呢？
好的。从这个视频来看，我看它是那个 LED 的显示屏在上升的过程中突然断裂。从视频我看不出来，它应该是用的是钢索，可能它这个结构工程师选用的是钢索，也可能是技改，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它突然断裂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它在设计计算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这个动荷载，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它是平时不动的时候，就是静荷载，动起来它有个动荷载，动荷载会对这个结构的这个材料会有个突然的一个冲击力，就比如说这种，如果它是焊接的焊缝，或者说是螺栓连接的，对螺栓会突然有个冲击力，它可能就会在最薄弱的地方就断裂。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啊，可能是这个钢索或者是技杆，它那个本身也有缺陷，但这个我无从得知了，没在现场。反正就是 anyway，就是它这个肯定是它这个结构工程师，可能就是在设计的时候确实叫我们叫 under design，就是设计不足、考虑不足造成的吧。也有
所
可能
以，
是施工的过程中造成的原因，就比如说它的那个舞台的承包商，可能有可能替换了那个材料，有可能没有按照图纸施工，也有可能，对，大概这么个情况。
总之是一起人为的悲剧，对吗？是可以完全被避免的。
对的，我完全是的，因为你想，它既没有地震，又没有什么台风，对不对？完全就是在那个上升过程中断裂的，那可能就您说的，完全就是个人为的原因造成的，要么是工程师没设计好，要么是 builder，就是承建商没有施工好，对。
那除了香港的这个事故之外，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多年前啊，在日本发生的一起类似的事故吧，是非常有名的这个Beyond 乐队的主唱啊，黄家驹，他是在日本演唱的时候，不幸从这个舞台上摔下来，那也是因为当时的舞台结构的坍塌造成了这样一个事故。那我想请问陈可，在澳洲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事故发生？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澳洲也有很多这样的临时舞台啊。
对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在澳洲，在历史上这种临时的结构啊，就是 temporary structure，倒塌的事故发生过非常多起，从那个英国殖民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在网上查或者查当地政府的那个官方记录，都有很多这种临时结构坍塌的记录。其中最大的一起啊，我记得好像是在 Perth，在西澳的首府 Perth，大概是80年代90年代，它有一个露天的那种。一个 circus tent 就是马戏团的表演的帐篷啊，它里面发生了坍塌，然后那个舞台坍塌，那整个棚坍塌，当场好像就有10几名观众和演出人员就当场就死亡。对，然后在其他州也发生过类似的，比如说这种看台，那在其他州的看台，包括这种露天的活动临时搭建的看台以及舞台倒塌的事故，其实是。发生的非常频繁的，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拿我们墨尔本来说啊，有很多的这个表演呀、活动啊，在墨尔本举行。对这种临时舞台的搭建啊，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呢？
对的，关于这个临时舞台这种临时结构的那个设计和施工的审批认证啊，我们维多利亚州是全澳目前来看是最严格的一个州。相比其他州和领地啊，维多利亚州它是对这个临时结构的，就是比较重大的这种临时结构，它是有强制的设计和认证的这个要求的。它的英文叫 prescribed temporary structure，就政府指定的一些种类，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马戏团的帐篷啊，F1 的看台呀、 包括就像埃菲的时候给你们那些媒体临时的一个，这就像那种，
采访的
大
那
概
个位
叫
置
休
是
息
吧？
房、休息室，对，做临时结构，包括以及这种露天活动的，像您刚才说这种演唱会啊，各种 event 的这种舞台啊，甚至这种临时搭建的棚子啊，这种避雨的，这都是属于就是政府要求要强制认证的，因为它一旦发生这种坍塌事故，造成的死亡一点不比我们这种永久结构，就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啊、桥梁啊。高速公路啊，隧道坍塌造成的死亡少，所以说维多利亚州这方面做得很好，就为了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强制要求认证的。
那我知道你也有参与到这个临时结构的一些设计啊和认证的工作中啊，特别是在我们维多利亚州，能不能跟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科普一下啊，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
好的。在维多利亚州呢，就是对这种 prescribed temporary structure，它的那个认证过程分为主要是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设计，第二部分就是施工。在设计之前，就比如说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就比如说 F1 大奖赛主办方，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个会展公司，对吧？就是会展公司嘛，对，比如他们要搞个露天的大型活动，要搭个这种舞台或者临时的建筑。他们就会找像我们这样的结构工程师到实地去踏勘，然后踏勘之后，我们会就开始进行设计，根据他们的要求，就比如说多少人在上面，或者是有多少设备，就比如说 concert 这种演唱会，它不是很多大型设备啊，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香港刚刚红磡体育馆发生
那
了
个
事故，
屏
它就
幕
大的
啊，
LED 大响，对，然后我们设计完了之后呢，然后活动主办方就会以我们的设计资料为主要的一个 supporting document，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paperwork，他们要找当地的 consul 去申请这个施工许可。consul 呢就会组织专家对所有的设计文件进行那个分析，就觉得是不是符合澳大利亚相关标准。如果都可以了，那 consul 就会下发这个 building permit 给他们，那他们就可以施工了。那就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施工阶段。施工阶段呢，在我们维多利亚州这种临时结构啊，就是一般来说是有 license builder，就建造师的公司都可以去做，但是呢，他还专门 create 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执照，叫 temporary structural erector，就在维多利亚州是全澳，就我们维多利亚州有这个执照。他们呢不能建永久结构，但是他们可以做临时结构，就这个执照的持有者啊，那他们就开始根据我们的图纸以及政府的批文去施工。施工完了之后，然后我们 engineer 就会去再做了一个做 inspection，做 inspection，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其实主要是看有没有按我们的图纸施工了，以及有没有按照那个澳大利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 council 的要求进行施工。我们会 prepare 一个 checklist，然后我们在 inspection 我们就会一个一个的去 tick，如果说他做到了，我们就 tick off；没做到，我们就圈出来。就提醒这个 builder，就是你还这点没做到，你还要整改一下。对，如果等我们都满意了，全部 tick off，我们就会出一个 certificate 给他。出了 certificate 给他之后呢，然后那个活动主办方就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 certificate 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去找 consul 去申请那个叫 temporary 的 occupation permit，翻译成中文就是临时的入住许可证。拿到这个东西了之后呢，这个活动主办方就可以用这些临时结构了，就比如说他那些，比如 F1 大奖赛的，对吧？他是媒体就可以入驻了，那些赛车手就可以开始用那些设施，甚至观众就可以到看台上去，就观看比赛了，对，就可以使用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流程。
那除了维州之外啊，在澳洲的其他的州和领地，对这种临时结构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吗？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有8个行政区嘛，对不对？就6个 state，2个 territory。然后目前就是我们维州刚才就刚才我们聊到的，维州是最严格的，在这个临时结构的这个管制方面。但其他州呢，就是很模棱两可的，包括咱们第一大州新南威尔士州，它对这个临时结构的认证啊，也是模棱两可的。它相当于是一种有点像一种自愿一样的这个东西，而且它对那个就是技术规范，就比如说我们临时结构有一本规范叫 Temporary Structural Standard，是澳大利亚规范编撰委员会发布的。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强制执行的一本规范，说每个州和领地根据自己情况去选择是强制还是不强制。在咱们维州是明确的，维州你看在咱们维多利亚州建筑管理局 VBA 的官网上，它明确的临时结构必须要执行这个规范。但比如说在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它政府提到了，但是它没有说是强制。 所以说就造成他民间的那些活动主办方就需要用的临时结构的活动主办方，他们就没有去强制执行，也没有找注册结构工程师去认证，也没有申请相关的批文，因为政府也没有强制要求吧。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澳洲的注册土木结构工程师以及注册建造师陈可，今天为大家解读了在香港红磡体育场发生的这起惨案背后的一些可能的原因呢，以及我们澳洲对这些搭建演出舞台这种临时结构的一些要求。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陈可，谢谢。
谢谢林默，谢谢各位听众。